弟兄姐妹平安，看一下，好像有一些是刚升上来的，对，新面孔，好，那就是刚升上来的，或者是在学青团契还不熟悉的哈，就慢慢的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是要读一卷很短的书《加拉太书》哦，虽然很短，可是很重要哦。那如果听不懂没有关系，下个礼拜再来听哦。然后你听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会对《加拉太书》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哦。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仰望你。求你赐给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渴慕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专注的聆听，让我们可以把听得懂的放在心中，可以反复的思想，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我们也要求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神的话，也让我们的心中有渴慕，可以把你的话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主耶稣真实美好的见证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机会，就是去跟别人分享，就是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有没有这样子，就是说有机会，然后你跟别人分享，就是信主的见证，这样如果有的话，你小小举个手，我看一下。好，有一些，对，蛮好的。好，那我觉得能够有机会去跟别人分享，分享你是怎么认识主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哦，因为你越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能够信主真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跟别人分享见证的时候，那个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今天加拉太书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保罗他就是在分享他自己的见证。那这个见证的段落其实是从一章有的人是说一章十一节啦。那第十节或者是十一节都可以，就是一章十节这个段落一直到二章的二十一节，他是保罗他就完整的来讲，他讲他自己一开始是怎么样信耶稣的，然后后来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这一个经历。那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保罗呢，他在不同的地方他都有讲这一段的信主的见证。那比如说在那个使徒行传的22章的2到21节，还有26章的4到13节，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不是读过了吗？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保罗当他在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说就是说我的这个见证，然后我要鼓励你来信耶稣，他比较不是这样然后他也不是要让人家看到说我很厉害我很有能力，然后呢让人家看见就是保罗是何等伟大的使徒就是保罗他的那个目的都不是这个。那保罗他在使用他的见证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反驳很多人，就是想要把那个福音改变过来，就是说那些人认为你只是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再加上别的行为上帝才会喜欢你就是那些人呢就觉得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 心里就听了就会 OS 这样。所以保罗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的渴望就是希望借由这个真实的见证，这个是他经历的一个真实的见证，能够让人去认识那一位神，他是蛮有奇异恩典的神。那这个神蛮有奇异恩典，这件事情是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他们是觉得这个是保罗在乱讲，保罗在胡扯这样子。那而且加拉太教会呢，他们就用各种的方式就是要去反驳保罗的这个福音的信息。那所以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保罗的见证他的一个目的。但是呢，我们要来看见更多了解这一个保罗他见证目的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帮大家复习一下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你们都在大堂嘛，听马牧师分享。其实上个礼拜马牧师呢，他在讲的是那个这个福音的根基。福音的根基，所以我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摘要。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保罗呢他是否认，他是透过自己的反省推论，自己的智慧然后思考，然后得到这个福音的信息。那保罗他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你看到在一章十三节这里，他说你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神的教会。所以保罗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呢，他是讲他在信主的那一刻之前，他都还是对基督教他是非常强烈反对的，而且甚至于他想要把上帝的教会全部都摧毁。所以他就是凭着自己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去，一直往这个方向去。而且对保罗来讲，对保罗来讲，他觉得他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你简单讲，其实保罗就是迷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迷路的经验，应该多少有吧。我以前我迷路呢最惨的就是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在美国，然后那马牧师上班，那所以他车子就交给我这样。那可是我在台湾没有开过车，所以他就坐在我旁边。那以前没有 Google 就差不多是三十年前没有 Google， 我们都是看地图。所以我看了地图呢，然后我就开始开，然后我开的时候牧师又说你真的要往这个方向吗？我说对啊，因为地图是这样啊。然后牧师又有问说你确定这个方向对吗？我说对啊。结果我一直开一直开呢，我就从我们那一周就开到别州去了。然后牧师说你再继续开啊，你再继续开这样。然后我才停下来，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刚好相反180度。所以 你如果当你迷路的时候，如果当你迷路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赶快转向啊，赶快转向啊，所以保罗他就是用这个东西他来讲，就是说，其实他之所以他会信福音，这个是不是在他的思考的中间的？因为他原来不是往这个方向去的。也不是经过他跟别人讨论，然后也不是修正慢慢转向的，不是。因为保罗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就是说相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在他的思考的里面的，从来不是他的就是原来的那个生命方向里面会有的，就是说信耶稣这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他就说，其实他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他就是强烈的反对基督教，强烈的就是对于那些信耶稣的人，他想要把他们杀死所以他还带着一批人。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你读过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说，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7:54-8:1那里，你知道那个他非常就是说为他认为他是为神大发热心，然后他信心满满的去逼迫基督徒，结果呢 那一个尸体反是死在他的脚前，是被石头打死的。然后尸体反在死之前，然后他就向着，就是他就向着神祷告，然后你知道，就是他完全不怕死，然后呢，就是那一种荣耀的那个面容。你知道保罗他看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很刚硬。你会觉得，你们看到那一段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可怕吗？有一个人被打死，死在他的脚前，他的心竟然还是这么的刚硬，完全没有悔改，完全没有悔改。所以就是直到保罗就是在那一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结果主耶稣直接来找他，就是这样一个迷路的人，是主耶稣直接的来与他相遇，是复活的耶稣亲自与他相遇，然后直接的问他，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来逼迫我。保罗才发现说，你是谁保罗才发现说，原来他之前他所做的都是错的就是原来他之前的那个方向呢是完全相反的，他以为他是为神大发热心。所以就是保罗他的这个见证呢，他主要就是讲他的这个见证他的使徒的身份，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是直接从主而来的。而且呢，保罗这个经历他不是做梦的时候不是做梦的时候想的，不是保罗在大马色遇见主的这个经历是当场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那个大光也就是保罗这个经历呢，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是真实的时空的里面，他和主相遇，就是他真正的遇见了耶稣那所以呢，保罗的这一个使徒的权威就跟耶稣基督复活之前的这一些使徒的权威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确认保罗的这个福音信息的权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他就认为说保罗的权威是从别人来的是从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基督徒的领袖来的。那在那个16-17节这里16-17节这里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好，所以16-17节他这个讲什么呢？他这个在讲因为有人就是说保罗的这个他的这个信息呢都是从那个耶路撒冷那边来的然后就是那我们就是那些传假信息的人，我们也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们也在耶路撒冷那边那然后所以就是他这一些迷惑迷惑加拉太教会的人，就是说保罗他的信息是从那些耶路撒冷来的，我也是我也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我们跟保罗都有一样的权威，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保罗他讲的这个福音呢不够要听我们的我们在那个加拉太书后面你就会看到这些人他们所传假福音，就是男生出生第八天要受割礼还有呢就是要遵守一些旧约的宗教礼仪那要遵守很多的这些节期在节期里面要做什么，然后十一奉献要奉献哪些东西，他们非常看重这些，就是要有一些外在的行为上帝才会喜欢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你信耶稣还不够那你还要每天你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读经祷告十一奉献参加团契参加祷告会，这样上帝才会喜欢你你如果没有参加的话，上帝不喜欢你，而且上帝还会惩罚你如果这样你们觉得这是不是福音？不是吧，你听了应该会觉得哇好恐怖我在学校功课已经这么累了，然后还加上这一些， 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主日崇拜，然后参加祷告会什么，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它是出于你知道上帝很爱你，上帝吸引你，让你的心里面感受到，就是你可以用这样子更多的来回应神的爱，只有这样子，因为上帝已经喜悦你了，上帝已经喜悦你了，你不需要用额外的一些行为然后来表示就是说我在讨上帝的喜悦，上帝已经喜欢你了。所以对于当时加拉太教会人，其实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冲击就是这个就是保罗的权威是从加拉太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的权威也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这两个权威我们要信哪一个呢？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说他的权威，是因为主耶稣直接教导他的。再来第三个，就是保罗他说他从神而来的福音跟其他的那些使徒从神而来的福音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个福音的内容跟谁一样呢？十八节讲到了基法，就是彼得，十九节讲到了雅各，二十二节就讲到了犹太众教会，那个福音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福音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在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的时候，那些使徒还讲什么呢？哇，这个以前逼迫我们的那个保罗他信主了，然后他信主的那个内容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就是白白的恩典，罪人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跟耶稣相遇然后生命被改变，就可以称颂神所以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一样的，就表示说保罗他在这边讲的，就是他不是因为其他的使徒差遣他来到加拉太教会那保罗的这个信息也不是就是好像从其他的使徒来的，其实保罗的信息就是跟其他的使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所传的福音的那个内容是相符合的。好，所以保罗他的说法呢，就是否定了这些加拉太某些人对保罗的攻击因为那些人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保罗的想法，保罗是乱讲的那你们也要听我们的我们呢所传的这个好消息呢是比保罗的更好，这样所以保罗他在反驳这一个。所以刚刚前面讲的这三个点呢，就是保罗他是在这个基础之下他开始做见证。所以保罗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就是我才是正牌的福音教师，他不是来证明他自己的权威，他是在说恩典的福音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保罗他做见证的动机跟方向就是说他不是要去他做见证，他做见证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见证谁不是见证自己好，不是见证自己很厉害，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好是见证耶稌基督的福音所以就是我常在邀请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来做见证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是说我不够好我觉得我没有好的见证，我不敢做见证有这样子的。然后或者呢有一些人，然后他们来找我就是说我觉得最近上帝真的很祝福我，然后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活得太棒了，这样感谢上帝，因为我很好，所以上帝我真的配得上帝给我这么多恩典，所以我要做见证两种都有就是两种想法，对，其实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在福音的里面，都没有在福音的里面。因为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很真实的知道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奇异恩典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听到福音了以后他就能够接受耶稣，然后接受耶稣以后，然后他知道说哇我是 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儿女，不是每一个人听了福音都会这样子哎，你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认这位神做你们的神，然后呢，你们知道你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你知道这一个身份，哦，这一个身份是非常奇异的恩典。哦，是你明白在你神儿女的身份里面，你知道上帝对你的爱，哦，是非常真实的，哦，真实到一个程度，所以你愿意去跟别人做见证，就是我是如何认识主的，我的生命因为有耶稣，所以是怎么样的被改变，哦，是这样子，所以要去做见证，是要去见证谁？是去见证耶稣，哦，所以跟你的。好，当然你的好把荣耀归给神，这个很好，但是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好也不代表你不能做见证。好，那我记得我在国防医学院三年级的时候呢，然后那时候我的室友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他有一天他就走在那个罗斯福路上面，因为我们国防医学院那个时候还在丁州路这样子，那走在罗斯福路上面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怀恩堂。哎，看到怀恩堂，他就在那一刻，他想起了他小的时候在儿童主日学里面他听过耶稣，所以他就走进了教会。走进了教会以后呢，就他看到了他小的时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在那里当传道人。然后你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忽然感觉到，就是他是一只迷路的羊哦，然后上帝把他找回家去了。从他进教会的那一天呢，那因为我们住校，我就每天我回家，回到宿舍的时候，不是每天，对不起，因为我们是每天住校，但是六日我们可以，回家或者是去做自己的事，我大概就是礼拜六日，然后我就会听到他讲他到教会，今天我去教会，然后我听到了什么，然后我跟神祷告，上帝怎么回应我的祷告，这样，那。我就发现哎，他就是这样子哎，就是听神的话然后祷告，他就一个一个的问题交给耶稣了以后，然后我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就是主跟他同在的那种平安，哦，然后呢他也向我做见证，所以经过了一阵子我就跟他说，那我要跟你去教会，哦，那其实我跟他一起去进教会了以后呢，因为我是在那个台湾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长大，所以我们从小都是被吓大的，哦，你如果不乖，哦，那个就是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会来，哦，找你这样子，哦，对，所以我从小我就知道抬头三尺有神明，可是这个神明呢，哦，是那个随时盯着你，然后你做坏事他要处罚你的，就是跟我们基督教的神是不一样的这样子，所以我心里面都常常是会有那种恐惧。那我信耶稣了以后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常常就是会被灵界的东西压，但我信主了以后那个就没有了，哦，那个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经历，哦，那这个呢就是我从大学然后到现在嘛，哦，40年前差不多快要40年前，结果跟这个同学我们就是每一天，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每一天就是我们就是读神的话，每一天呢，哦，我们就是有同样的诗歌，然后他也会跟我们分享，哦，就是我们几个信耶稣的同学，哦，那就是分享我们生活里面遇到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没有难处，哦，其实我们信耶稣的，我们跟其他的人一样，我们也会面对到生活里面有很多真实的挑战，哦，那甚至于就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的责任越来越多，哦，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在婚姻，在家庭生活，哦，甚至于长辈的照顾，教会的服事，各方面我们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好，但是在这些很大困难的里面，我们经验到的就是主的那个恩典从来没有短少过，从来没有短少过，哦，感谢神，哦，就是就算我们到现在我们 好像已经快要60岁了，可是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还是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上帝还是继续的塑造我们。哦，所以我想鼓励，哦，我们在学前的弟兄姐妹，哦，你们不要觉得在往后看40年，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我跟你们说哈，40年一下就过去了，40年一下就过去了。哦。那盼望在未来的这40年的中间，真的你们现在好好的相信主，然后在主里面的连结，哦，一起的敬拜主，这些属灵的养分，你要相信，在你的人生的路程的里面，哦，你不，我不会保证你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哦，或者是你的考验呢很轻松，哦，但是我知道的是，哦，上帝的恩典。哦，上帝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然后呢，这一些就是帮助你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哦，你的祷告，你的思考，你的这些的改变，其实就是你可以去做见证的元素。然后呢，你跟主的那个靠近，你就知道，哦，你是为他而活，你是为他做见证。所有的这些根基，哦，就在这个福音恩典的上面，哦，在福音的根基的上面。然后呢，好，这个极尔恩典其实它是所有人的需要。保罗呢，他做过很多很可怕的事，哦，那你知道他真的就是照着圣经讲，他确实就是极力逼迫残害教会。哦，保罗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哦，我们换一个时空的角度，你想一想，现在有一个人，哦，你走出去的时候，他就找了一堆人拿石头丢你，向你吐口水，他希望你死掉。哦，保罗是这样子。哦，那但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就是呢，主耶稣亲自来找他。哦，那没有让他继续去杀害更多无辜的人呐，啊，哦，就是没有让他去逮捕更多的基督徒这样子，哦，嗯，保罗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其实他心里面他对基督徒他是充满了愤恨，因为他觉得这些基督徒都是背叛耶和华神的人，哦，这样，好，保罗是这样的人。可是呢，保罗会做这些事情，其实呢，他也是在他的犹太教的那个每一个层面，他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人哦。哦，保罗他非常熟悉旧约的律法，哦，然后还有他非常遵守犹太人的传统，那甚至于在犹太教要求的那个道德的义，哦，在14节里面讲，他比他同辈的人还要热心，哦，所以你知道保罗如果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感觉到他好像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他一方面呢杀基督徒，可是一方面，哦，他会去做环保，然后他对社会公益有很多的奉献，哦，然后呢，他又受了很高等的教育，哦，哈佛大学博士。我举例了。我举例，我的意思是说，你会感觉到他的那个整个的反差是非常的大。但是保罗当他信耶稣了以后，他就发现，其实他过去不管他的奉献、他的道德、他的行为表现，甚至于他的学历，其实这一些他都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哦，但现在加拉太教会的人呢，就是那一些他想要把耶稣基督福音改变的人呢，就鼓励加拉太的信徒变成犹太教徒，就是变成像以前摩西那样子，啊，不，变成像以前的保罗那样，哦，就是要遵守摩西律法，照着那样子，哦，来吃跟穿，哦，包括要行割礼，哦，这个在加拉太书后面都会讲。但是保罗就是说，你们讲的这些我以前都做过了，我以前都做过了，而且呢我比你们好太多了，哦，那你们讲的那个我知道的一清二楚。可是呢，他知道就算你，有好的行为，然后你外在的这些宗教礼仪，然后犹太人的这些规条你都守得很好，可是呢你还是不能够被神接纳。 因为当保罗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遵守了这些宗教规条，他里面是充满了是骄傲，我比你们厉害，我比你们好，我比你们热心，我比你们更多活出神的义。你知道保罗他就算是这样子的人，可是主耶稣还是来拯救他。主耶稣拯救他，而且主耶稣呼召他成为一个宣教士，而且成为一个信心的领袖。所以保罗的这个经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见证。见证基督教的核心就是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福音，这个恩典呢，是神白白的赐下的，其实也是人不配得的。人不配得的。就是那个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动工，神在人的心里面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不是靠外在的行为去修炼。其实保罗的见证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告诉人，告诉所有的人，我们人能够得救是靠着恩典，不是靠着我们外在的道德还有宗教的表现。所以对保罗来讲，其实保罗他知道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可是他还是被神邀请能够进入这个恩典的国度。所以保罗的经历其实是很清楚的显明，就是福音，不是一般人认识的所谓的宗教，不是宗教。那其实福音是呼召我们跟那一位对象，跟那一位真实的对象耶稣基督跟他相遇，跟他相遇然后跟随他。所以基督教的福音其实是呼召我们离开那个只是看重外在行为表现的宗教要求。那也就是说，你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有道德善良，多么有功德有善行的人，其实都需要这样的福音，都需要这样的福音。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管你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这个福音的恩典也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那保罗他真的他是一个非常，他曾经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教的信徒，他需要福音。保罗他也曾经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其实真的也只有福音可以拯救他。那这个福音呢，它是非常的，这个不是从人的思考来的。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护教学家，他说基督教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否则从人的脑袋里面，人不可能思想讲出这么对立可是又是人的需要的东西。福音是所有人的需要，它不是各种宗教中的选项之一。人如果要得救，只有透过耶稣，没有别的。那马牧师的妈妈就是我的婆婆，那她去年过世。其实她过世之前，我们是亲眼看到她在基督教信，就是在耶稣还有她所信的那个所信的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个挣扎，我们是看得非常的清楚。最后他没有选择跟随耶稣，所以婆婆走了以后呢，就是在过去这一年中间，其实牧师的兄弟姐妹，其实他们都是经历不同程度的那个哀伤。那中间呢，最伤心的其实是那个在牧师身旁，一直陪伴着婆婆，付出最多而且也是大家说最孝顺的那一位，我们的大姐。那大姐呢，她大家都说她很孝顺，所以她就是从人那边得到了很多称赞。其实在照顾婆婆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是她的骄傲。但是呢，也因为照顾婆婆照顾得好，被称赞是一个孝顺的人，是她的骄傲。所以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婆婆年纪越来越大嘛，所以有些东西他吃不下了，然后大姐就会骂他，你一定要吃，你为什么不吃，这个对你好，你怎么可以不吃。然后我婆婆头就越来越低，这样子，头为什么要低下来，头要抬起来，类似这样。所以我们每次回高雄，我们都觉得好难过，就觉得说他确实是很孝顺，可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呢，这样子。 哦，那就是冲突很大这样子。哦，很孝顺，哦，然后以她是一个孝女，哦，她也觉得哎以此为傲，然后可是也因为很孝顺，所以他们冲突很大。好，所以婆婆过世了以后，你知道她心里面的那种愧疚感，哦，罪疚感跟亏欠也是最多的，因为在她脑海里面，她想起来的就是过去的这一些，哦，就是跟婆婆的冲突，然后骂她，哦，这些的这样子。所以在过去的这一年中间，大姐她就透过了很多民间的宗教，她想要解除她心里面的那个罪疚跟亏欠。哦，那其实我们跟她传福音很久，我们跟她传福音已经传了30几年了这样子。那我们常常就跟她说，你就相信耶稣，哦，耶稣会听你的祷告，你就交给他。她说哪里有那么容易，哦，那个慈济功德会都要去做环保几天，然后才能够得多少功德，然后要奉献多少钱，然后才能这样。然后慈济功德会他们有升级制度，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穿不同的制服是不同的奉献额度，这样。好，好，这个另外再讲。好，就是很难传呐，白白的救恩很难传呐。他就觉得说哪里有那么简单这样子。其实我们也很想要跟他讲啊，哦，那你如果想要做什么的话，那你就到教会聚会，每个月11奉献。你知道那个对我们来讲也是试探呢。好，但是我们就是跟他讲白白的救恩。好，我们没有因为他想要做什么就跟他讲，那你就来做啊。好，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这样子。我们就是为他祷告，希望那个主的恩典能够临到他。然后呢，真的最近这一个月，我们就觉得哇，好神奇哦。他自己拿起圣经开始读了，然后他开始问我们。圣经的问题，他读完，他过去的这一个月中间已经读完了马可福音，读完了马太福音，然后读完了箴言。好，哦，你知道我们心里很高兴，可是我们都要假装说，哦，真的哦，你开始读了，这样我们不能假装很高兴这样子。哦，就是，但我们真的知道，一个人认识主，这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能够把神的话拿开来读，这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人能够，没有人能够逼你读圣经吧？没有人能够逼你祷告吧？没有人能够逼你说我要承认神是我的天父吧？这是上帝的恩典哦。那所以，感谢神，好，感谢神，这个就是上帝做的哦。那过去30年哦，其实神的恩典哦都在他的旁边，不过他的眼睛没有打开，他也没有看见。哦，那就在这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哦，其实大姐她心里面的罪疚感，哎，渐渐的被挪开了，被挪开了。哦，她尝到那个就是读神的话里面的一种很真实的平安。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来信耶稣了以后，当你来信耶稣了以后，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哦，其实对保罗来讲，哦，他经历到神的爱，他被神鼓励。哦，然后他被神接纳，那其实呢，对保罗来说，他知道这个福音是所有人的需要。那不知道在你的里面，你是不是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福音，其实也是你生命里面唯一需要的。哦，好，然后呢，好，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奇异恩典，哦，是神，哦，预备人可以去承受，而且去见证这样的恩典。其实当保罗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他的生命，哦，从他在母腹中，哦，就是神在掌权，就是神在掌权，就是在他信主之前，神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动工了。哦，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就算是过去他背叛神、背逆神这一件事情，也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神预备他，然后让他可以去做福音的工作。好，嗯，神这样的拣选其实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想一想，其实在我们一般世界的领导者，他如果要在带领人的时候，他一定是去找那个听话的、顺服的、聪明的、有能力的，对不对？ 有谁会去找那个专门跟他唱反调的、抵挡他的？没有吧。哦，但是神很特别，神呢，他去找的，哦， 是一个这样会抵挡他的保罗，神拣选他，然后呢把福音的核心交给他，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哦，这个是恩典。哦，这个是恩典。哦，那这个也是神超过人想象的。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够完美，我们好像做了很多的错误的决定，我们有很多的失败。可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经验，就是当我们遇见主了以后，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赦免，我们会更愿意悔改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更愿意向他降服。然后呢，我们经验到了这个白白赦免的恩典，我们可以去跟别人传神国的福音。好，所以保罗他原本他对旧约的认识，他的热忱，他过去在加玛列门下的训练，全部通通都可以为上帝的国来效力，能够建造教会。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反对神的行动，结果最后被神使用。比如说那个约瑟，约瑟被他的哥哥陷害，对不对？陷害，可是最后呢，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说，他说，就是他们好像是杀害，要把约瑟杀死。可是呢，也是因为这样，结果约瑟成为他们的拯救者。在旧约的里面，约瑟的故事其实就是预表了耶稣的救恩。那所以，就是其实在，在我们读的一些属灵的书籍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我们学经弟兄姐妹会不会去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很棒的属灵的一些护教家的书，比如说 C.S. Lewis， 有没有人读过？有，好，我鼓励大家可以去读他的东西。那他有一个自传，惊喜之旅，他在中间他就讲，就是他的那个老师，他的老师呢，绰号叫大狼头。那这个老师他是抵挡神的，他很会论述，然后逻辑性非常的强。那这个老师是抵挡神，所以他就训练 C.S. 路易斯要来抵挡基督教。那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个训练之下，结果 C.S. 路易斯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二十世纪里面最伟大的基督教的护教家。原来是抵挡神的，但是呢，他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因为福音，这个福音的恩典临到上帝所拣选的人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伟大就在于他可以使用我们的悖逆，他可以使用我们的失败，甚至于是我们犯了很大的罪，可是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变成是能够跟人分享恩典的一个管道。那所以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恩典。我想我们最后我们要来想一个，就是说这一个出于神的恩典，这个百分之百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因为保罗是很厉害的人，不是因为保罗他是受了很高的教育的人，不是因为保罗他很熟悉某些律法，不是，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在座我们每一位其实也是跟保罗一样，我们都是在神的这个百分之百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被他所爱，是被基督的爱激励，被基督的爱激励，然后呢我们活着，其实我们就是去回应神的这份爱。所以这个恩典是怎么样临到保罗，这个是神，绝对是出于神。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嘛，保罗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而且他是大发热心，对不对？今天如果教会有一个人像保罗这样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事？你们会不会躲起来？你是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发生，是不是？用一点想象力， 你现在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像保罗这样的在外面拿着，就是带了大队人马，然后用石头出去一个 case 一个，那你会做什么？会做什么？能不能想象？那个蔡依晨，啊不，蔡依晨，对对对，你会做什么？就躲在里面嘛，哈，躲在里面，躲在，然后只是躲在里面啊，躲在里面打乒乓球。还有呢，还有呢，躲在里面，然后呢，想象一下，就真实的情况模拟一下。我发现你们都不太有想象力。你们有没有人会选择祷告？然后那个祷告，你们会怎么祷告？主啊主啊，让警察来把他们抓走。还是说你们就为他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的大光光照他，让他能够相信你。我相信保罗，保罗他之所以信主，我觉得真的是在那个时候逼迫他的这些不是，就是被他逼迫的这些基督徒迫切的祷告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你们今天能够信主，那背后有很多的人在为你们祷告，不只是你们的父母亲，不只是你们的父母亲，所以这个奇异的恩典会临到你们不是因为我很真实的讲，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优秀，就是上帝百分之百的恩典那我想这一份恩典求神帮助你们，让你们能够打开心，然后去体会，然后如果真的觉得这份恩典是这么宝贵我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人需要这份恩典那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们今天听完讲道了以后去数算上帝在你生命中，从你出生到现在，上帝给你了多少的恩典至少三样好吗？再来为一个人，你感受到上帝今天把他放在你的心里，他非常需要这样的恩典，然后为他祷告盼望呢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他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也希望这个恩典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流露出去能够跟人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称你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做我们的父神，我们知道这个是出于你的选召，我们也要向你感恩因为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你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在掌权，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还在母腹中你就用这样奇妙的恩典已经爱了我们，拣选我们。我们在生命的历程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做错了一些选择，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在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好像很严重的，但是没有什么样的罪是严重到主你不能够赦免的。主，我们知道就是这一份白白的恩典是要引领我们是让我们可以来向世人来见证你这一位慈爱的父神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将全新的生命那个永生的生命可以荣耀上帝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愿你恩待，让我们学经团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在这恩典的中间，也能像保罗一样就能够去见证他们是怎么样的遇见主，然后是怎么样的在这样的恩典的当中他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愿你大大的祝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